马兴瑞终于落马了，但这一次剧本不一样，表面上是熟悉的反腐败，暗中竟然是政治不忠诚连环大案，将习近平逼入绝望的大戏。传闻中马兴瑞不单只是单打独斗，他和两大军府何卫东、苗华之间隐约串起一条看不见的线，好像一个彼此掩护、彼此借力的政治同盟，准确时刻取代习近平控制中国。原来他们都早有反习之心，这几个人怎能够一起反水呢？他们不是边个的棋，正好相反，他们都是习近平自己亲手摆上棋盘的马，本来应该是护主的阵营，但就在某一刻正正调转方向，要将将帅置于死地。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一起背叛了他，当年最被信任的人、最靠近权力核心的人，反而成了最难预判的变数。那个原本稳坐中共的习近平发现局势早已经不在掌控之中，上演了绝命反击。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中共二十大之后的大清洗，不少被拘捕的人都曾经被称为习近平的人，而马兴瑞出事其实是由何卫东和苗华的案件牵扯出来的。何卫东，前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的福建帮骨干，亲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掌管全军的意识形态，习近平埋在军队入面最深的一个安插监视的人。去年十月，国防部一口气通报九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何卫东和苗华的名字并排出现，好似两块石头同时坠入水面，激起的涟漪到而家仲未平息。习近平点解要斩自己喺军中的左右手？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呢位同中共体制内仍然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带嚟了一个全新的版本。何卫东和苗华之所以被整肃，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件独裁者绝对不能够容忍的事。他们越过了军队系统的边界，在中共官员中进行跨系统的联络。联络的对象包括江泽民之子江勉衡，还有马兴瑞。什么是跨系统的网络？这个词就太危险了，这个就是私底下结盟，搞团伙。在习近平的眼皮底下静静建立自己的网络，而在那些私底下的联系里面，他们说的是什么？袁鸿兵的说法是强烈地面出现了对习近平的抨击。这条线由何卫东、苗华一路伸延到马兴瑞。如果说何卫东和苗华的案件只是撕开一条裂缝，那马兴瑞的问题就是那道裂缝下面早已经被掏空的地基。毕竟马兴瑞被称为当代和珅，他吸食的不单只是权力的红利，还有层层渗透的黑金，是一个无底洞。故事的关键藏在一个没有人注意的普通人身上，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马兴全是黑龙江双鸭山市人大常委、北京展盈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地方经营地产、煤炭、市政、劳工、建筑工程，一个典型的官员兄弟，靠着哥哥的影子吃饭，个名从来不出现在中南海的任何文件入面。但就是这个人成了整条政治引线上最关键的环节。根据袁鸿兵的爆料，何卫东被逮捕之后，在审讯中亲口交代，他曾经通过马兴瑞这个桥梁和马兴瑞达成了一个政治默契，而默契的内容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的重量足以压倒一个政权。只要习近平的政权发生颠覆性的事件，何卫东、苗华和马兴瑞就将形成政治同盟，取代习近平控制中国的局势。他们彼此的分工都已经商量好了，何卫东、苗华负责提供军事能量，马兴瑞提供政治和经济能量。换言之，一旦习近平倒台或者台海战争失败，他们就接管中国。想一想，这个意味着什么？两个军中老虎，一个前政治局委员，习近平最信任的人， 在习近平的眼皮底下，已经正正画好了他倒台之后的权力地图。这个不是腐败，这个是叛变。去年年底，袁弘兵接受《汉中国》采访时，就已经爆料说，据中共红二代中的良知人士透露，何卫东、苗华和马兴瑞竟然形成背叛习近平的政治同盟，这个是习近平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而正是何卫东的交代促使习近平决心很快拘捕马兴瑞。注意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快不是按程序调查，不是慢慢收集证据，是快速，是因为他等不到了，也都不敢等。马兴瑞是军工系的核心人物，和航天系统、国防工业深度绑定，如果被他继续留在位置上，那个政治同盟的潜在能量就一直存在。不过马兴瑞由落马传闻到官宣长达多个月，这个也都显示其中的内幕一定非常深。马兴瑞落马通报没有称他为同志，而且何为东苗华的落马通报中也都没有称他们是同志，这个讲明他们的问题都比较严重，或者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而更加令习近平失眠难安的是，这个名单还有几长，由党政系统到军队再到军工系统，二十大之后政治不忠诚的案件相继爆发，那些被他视为自己人的官员将腐败所得转移到海外，目的只有一个，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留一条在习政权崩溃时能够活下去的后路。换言之，他们根本不相信习近平能够撑到最后。袁弘兵的上述爆料目前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但如果说何卫东和马兴瑞联络的是江泽民之子江勉衡，那还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江勉衡一直染指军工产业，而习近平狠查军工腐败，其实也是在这里暗击江勉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马兴瑞仕途的早期，尤其是在航天系统的那段岁月里面，真正罩住他的还不是彭丽媛和习近平，而是江泽民的仔，被称为中国第一贪的江勉衡。根据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官方网页，2011年9月2号，江勉衡曾经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慰问，并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及航天科技集团的官员会面。当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主任是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航天科技集团的总经理是马兴瑞。李尚福和马兴瑞还有整个航天系统的高官都要抱江勉衡的大腿，当时形成一个江家太空帮。时事评论员杜正亦都曾经讲述，中共军方的装备腐败中，卫星、火箭炮装备属于重量级，当中的黑幕到现在未有揭开。之前军中多名被免的将领都和卫星发射中心有关，这些卫星发射中心和军方装备部门、火箭军以及军工企业，甚至参与军工研发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形成一条龙式的贪污链，贪官都沾了利益。而江勉衡由1999年到2011年任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直接染指中共航天事务，他曾经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神舟五号副总指挥。江勉衡还有一个重要利益地盘，是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上海航天技术研发院、上海航天局。即使江勉衡卸任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职务，那些军工老总上任后还是要来攀附。马兴瑞曾经所在的航天科技集团以及下属的航天白院，直接参与兴建号称中共版 G60 星链。江勉衡控制的上海联合投资旗下的格斯航天，亦都以民间企业的名义深度参与设有 G60 卫星数字工厂。这些所谓高精尖的产业领域，其实都充斥腐败和利益输送。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研究员吴国光2023年2月曾经将二十大习近平启用 将入政治局的五名军工系高官称为军工五人帮，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副总理刘国中、张国清、重庆市委副书记袁家军、新疆区委书记马兴瑞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干杰。习近平起用军工帮是因为要与美国争霸，这个社群是官场的崛起，本来被视为习近平强军的标志之一，不过现在就大面积瓦解，耐人寻味。中共军队将领军功重臣集体瓦解，一方面讲明了习近平识人不明，另一方面可见中共腐败入骨，叫嚣攻台的中共军队亦只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习近平现在看到的是一面镜，而镜入面企住毛泽东。袁洪兵表示，马兴瑞案令习近平产生对人心的绝望，他感到自己正在面临一个与当年毛泽东类似的危机，整个中共官员阶层的整体背叛。毛泽东晚年是什么样？他信任林彪，林彪变节，他依赖江青，文化大革命一把火烧向自己，他的每一个接班人一是就被他亲手打倒，一不是就倒在他的眼前死去。到最后毛泽东身边唯一信任的是几个侍卫和一个护士。习近平现在站在那面镜前看到的是同一个孤独的身影。侯卫东是他的人，苗华是他的人，马兴瑞是他的人，而这三个他的人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开始计算他倒台之后的世界。这个才是马兴瑞案最深的恐惧，不是一个人叛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败。整个体制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宣告对习近平的不信任投票，他能做的只有继续打、继续清、继续将一个又一个自己人变成政治尸体，希望恐惧能够代替忠诚，令这个机器继续运转下去。但恐惧的问题是什么？恐惧只能够令人服从，不能够令人忠诚，而当所有人都只是在服从，那个镜入面的孤独只会越来越深。马兴瑞落马了，这个不是一个关于一个人腐败的故事，这个是一个关于一个体制正在由内部碎裂的故事，一个关于信任怎样在绝对权力的重压下最终化为叛变的故事。习近平拘捕了马兴瑞，但他无法拘捕那个藏在每一个亲信心底的问题。如果这个政权倒了，我去哪里？只要这个问题还在，那面镜就还在，而镜里面那个孤独的身影还要继续在中南海的走廊里面独自行走下去。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